从六个简单的承诺开始你的2022。新年计划，有些人会做，有些人不做。有一部分人会执行下去，但大多数人会在一月份的第一周还没结束，就无法继续了。唉，这就是生活，难道不是吗？与其承受着无法实现新年计划的巨大压力，不如选择一种更温和、更容易实现的方式，在未来一年里对我们的生活做出积极的改变。本着这种精神，你可以做以下六个简单的承诺，帮助你在2022年成长和前进。一、花时间默想圣经经文。我要默想你的训词，看重你的道路。诗篇119篇15节。上帝呼召我们阅读他的话语，以向我们启示他自己，并教导我们他的道路，以便我们能够认识他并更有信心。但问题是，我们一天读了很多东西，却忘记了其中的大部分，这就是为什么默想那么重要。当我默想时，我会留出时间专注上帝，并祈求他赐我理解力和圣经中的智慧，然后我只专注于几节经文，慢慢地逐字阅读。之后我拿起一个笔记本，重写下这段经文。为了清除起见，我会把它分成更小的部分，我会仔细看其中非常关键的动词，同时注意形容词和名词的选择。在新的一年里，养成每周反思一句圣经经文的习惯吧。我个人很喜欢使用 YouVersion 圣经软件，一旦你建立起了这个习惯，你就可以增加默想的经文数量。对于新的一年，以赛亚书65章17节和哥林多后书5章17节都是值得深思的很棒的经文，这也是默想上帝美好属性的好时机。明数记23章19节和以赛亚书41章10节是我最喜欢的两节思考上帝的经文。二、去鼓励和建造别人，彼此劝勉，互相造就。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1节。大家都有过被人夸赞的美好经历，街上的行人在路过时给你一个友好的微笑，或者朋友给你发短信说他们在想你，那种感觉实在很美。那么为什么不成为建造别人的那个人，并养成每天鼓励一个人的习惯呢？很多人在这个破碎的世界中受到伤害，而你的一个鼓励可以改善他们的一天，并激励他们继续前行。我有一个群组的人，是我努力做到每天都给他们一个鼓励的。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我的丈夫，他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然后是我的非基督徒朋友们，我恳切地祈祷他们今年能认识基督。我还尝试在我们教会小组的 WhatsApp 聊天中保持活跃并提供支持。三、在生活中不断地降服于上帝，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雅各书4章10节，将我们的生命交给上帝，并不会在我们接受耶稣的那一刻结束。这是我们需要每天练习的一个过程，摆脱骄傲，信靠他。很多时候我们需要交托的是那些让我们苦读和精神负担重的情绪和消极想法，这些有时甚至会导致我们身体不适。对我来说，腓立比书4章8节是帮助我今年能实现这一目标的指导经文。以祷告来到上帝面前，求他帮助你交托那些对你没有建造的事物，这可能意味着开始原谅某人，改掉坏习惯，甚至可能是在人际关系中设立界限。四、安排时间为他人祷告和代求。我劝你们，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提摩太前书2章1节。如果你像我一样，你会有一份你想为之祷告的人的名单，但不知怎的，你总是没有时间真正坐下来为他们向上帝祈求。2022年，何不开始计划出时间为他人祷告呢？早上提早10到15分钟起床， 或者在你的家人都上床睡觉之后，你甚至可以在手机上设置一个闹钟，或在日历上设置一块时间，以让自己说到做到。或者一个更简单的选择，可能是在你遇到某人或与他们聊天后，当场为对方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每当我收到某人的代祷请求时，我也会尝试这样做。五，不要害怕尝试新的有趣的事情。新的一年是尝试新事物的好时机，例如发现新的咖啡店，尝试某个你关注的食谱，或去一个你家乡你从未去过的地方。对我来说，我很高兴每周尝试一个新的菜谱，因为我喜欢做饭。不仅仅是尝试新事物，背后的理念是练习对新事物和变化持开放态度，不让不适和不熟悉带来的恐惧阻碍我们前行。你永远不知道借着走出你的舒适区，上帝会如何使用你和在你身上做工。找到适合你自己的节奏，无论是每周一次还是每月两次，如果可能甚至每天，选择一个对你来说容易开始的活动，而不是你必须去做的。这不像健身房会员哦，尝试新事物会很有趣。最后但却同样重要的第六点，就是开始某个上帝放在你心中的梦想。我们虽然想让一切简单化，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忘记了上帝国度的重要。上帝呼召我们去做许多大事，奉他的名去分享福音和寻求公义，只需凭信心踏出第一步，无论这一步多小，将上帝放在你心中的梦想变为现实。现在可能是时候开始在当地的非营利组织做志愿者，跟你的牧师讲去开始一个街头事工，或者申请一份荣耀上帝的工作。今年我很想实现上帝托付给我的梦想，通过在我们的网上商店 Faith Love Life Designs 上销售基督教印刷品，并改进我们的网站 Jacob's Ladder 博客，以接触更多人，给他们传福音。做出积极的生活改变不一定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从易于遵守的简单承诺开始，然后在你准备好时逐步实现更长期的目标。请记住，你不必在一夜之间改变生活，只要知道上帝与你同在，并且只要你同意，他会一直在你里面做工，他会给你力量去做他要你做的事。所以倚靠他，住在他慈爱的怜悯和恩典中。